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磊县冤狱七年多，重庆法轮功学员李良端再被诬告到法院；湖北七旬法轮功学员谢圣英遭非法开庭；湖南怀化市鹤城区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抢劫情况概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曾现冤狱七年多的重庆市法轮功学员李良端，今年8月30号被重庆市公安局大足分局国保大队龙水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大足区看守所。现在李良端已被大足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当局预谋对他再一次实施司法迫害。现年60岁的李良端是一位复员军人，家住重庆市大足区。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今年5月的一天，李良端在为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5月12号，警察闯到李良端家里实施抄家，并将李良端绑架到龙水派出所关押，非法审讯，第二天将他放回家。李良端被迫离家，流离失所。警察上门骚扰，李良端一岁多的小孙子因为害怕而下跪。警察还持枪到李良端儿子店里找他，并扬言如果不配合就开枪射击。今年8月30号，李良端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据悉，李良端已被非法起诉到重庆市大足区法院。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以来，李良端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超过七年。2000年5月13号，李良端被重庆市大足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在看守所被关押迫害了38天，并被罚款4000元。2000年11月，李良端到北京请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12月20号被大足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到西山坪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2002年8月，李良端在大足游艇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到西山坪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2014年9月24号，李良端在重庆万古镇古龙地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万古镇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后被枉判三年三个月，直到2017年结束冤狱回家。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72岁的法轮功学员谢圣英女士，于今年9月28号在公安县法院被非法庭审。庭审中，检察院伪造证据诬告谢圣英，法官声称要诬判她四年。最后，法官要求谢圣英签字，她拒绝。女儿代签后，谢圣英才回到家中。目前谢圣英仍然被监控。谢圣英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早年因为节育手术留下的后遗症不药而愈，获得健康的身体。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谢圣英曾于2002年6月在毛家港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公安县毛家港派出所绑架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余天，派出所并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2021年3月23号，谢圣英向民众讲真相时，再次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并被公安县警察非法关押。期间，谢圣英两次被夹竹园镇派出所警察带到医院体检，都因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绝关押，并于第二天回到家中。2021年8月，谢圣英在乡下向民众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人诬告，遭夹竹园派出所绑架，被当地国保伙同检察院构陷到法院，今年9月28号被非法开庭。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区公安分局怀铁公安处于今年8月29号联合行凶，对怀化市鹤城区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绑架抄家，导致至少18名法轮功学员遭到绑架抢劫，其中蒋仲慧被非法刑事拘留，钟连聪被非法批捕。8月29号， 法轮功学员蒋仲慧回到出租屋，刚准备开门，就被突然冲出来的一伙胡天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警察还冲进蒋仲慧家中抄家，把房间里的打印纸、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抢走。目前蒋仲慧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蒋仲慧原是市邮政局的一名科级干部，由于坚持修炼大法，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法轮功学员钟连聪也于当日上午被绑架，在9月中旬已被非法批捕，并非法关押在怀化市看守所。这次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唐青英、杨小辉等。同一天，大概20多人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肖桂英自家的饭店，抢走了肖桂英的法轮功书籍、U 盘等私人物品。法轮功学员尹秋阳到市中心买菜，路过肖桂英开的饭店就进去了。出来准备回家时，被从身后过来的10多个人绑架，被非法拍照录像。尹秋阳后被劫持到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广场派出所非法关押了一天一夜。过程中，尹秋阳还被强行劫持到红十字会非法检查身体。在尹秋阳家中无人的情况下，警察非法用万能钥匙打开尹秋阳家门，抢走了尹秋阳的私人物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哥伦布日游行，法轮功团体获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10号，美国纽约州的纽约市第78届哥伦布日游行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举行，有超过上百个团队参加，其中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格外亮眼，包括天国乐团、腰鼓队、练功队和旗阵，为游行带来了真善人的正向能量，获得民众喜爱。哥伦布日定于每年10月份的第二个周一，是美国全国性的节日，为了庆祝意大利探险家、航海家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而设立。纽约市每年都透过在曼哈顿最繁华的第五大道举行盛大游行来庆祝这个节日。游行路过包括纽约市立图书馆、洛克菲勒中心、圣帕特里克教堂、川普大厦和中央公园等纽约市的著名地标。天国乐团演奏了《星条旗永不落》和《法轮大法好》等曲目，不少观众带着惊喜的表情观看，有的边看边点头，有的喝着拍子鼓掌，快乐起舞，有的拿出手机拍照录像，有的则欢呼起来。YouTube 直播主费尔南多对法轮功的游行队伍进行直播，并表示，我爱法轮功学员，我经常能看到他们的游行，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很开心，每个人都笑容满面，非常友善。中央公园周边很多是高档住宅区，附近的居民听到天国乐团的演奏后出门观看游行。民众乔伊表示，法轮功队伍的游行很棒，非常喜爱腰鼓队和天国乐团。台裔吴女士看到法轮功的游行后表示非常喜欢，并想了解下一次游行的时间和地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335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师父经文醒醒的一点认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日。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说说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作者认为是因为大部分大法弟子修炼状态不好，不够标准，师父慈悲，珍惜弟子，在法正人间继续修炼圆满。我经常思考，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的法理，以下只是个人的一点认识。第一，共产恶党是最大的恶魔，在最大最广最狠毒的对大法弟子的20多年的迫害中，有多少大法弟子顶着枪林弹雨冲破万道关卡徒步走上北京，有多少大法弟子在极度身心痛苦中失去生命，又有多少大法弟子失去家庭，失去亲人，失去工作、工资、生存的环境，有多少大法弟子不分昼夜时日度日如年，度时如年，没有身临其境是想象不到体验不到的，想起来就止不住流眼泪，就在写的过程都在掉眼泪呀。大家将心比心的想一想，在多少生死攸关剜心透骨中放下生死，放下人心执着，怎么能和你好我也好的修炼环境划等号呢？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法理，常人也知道这个道理吧，这不给人心执着不放的找到出路有机可乘吗？就是慈悲和珍惜，到法正人间继续修炼圆满难度也是很大吧。第二，对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讲到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这句法，我个人理解，这个大部分不是一亿修炼者的大部分，也不是7000万的大部分，也不是720前得法的大部分，也不是参加速将20万的大部分，是真修的大法弟子的大部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是说你坐在这里你就是个修炼者，从思想上根本的转变过来了，我们就可以给的还不只是这些。师父并写了真修经文。至于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我认为也正常，因为是群体修炼，专修还有不真修的，何况这么大的群体，各种心态都有，不可能都一样。大法只看人心，所以才有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真经。比如说师父讲了保护学员的法，为什么有那么多遇到大难的，就是法没学明白，缺少真修弟子的正念。有一些人有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冲动、极端，少了理智、智慧、慈悲，缺乏了善念的巨大能量，给自己和整体造成遗憾。有些被病业夺走了生命，是因为关键时做不到修炼人的标准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为什么有人就走不动了，一走就累，出门都难？有人长期躺在床上靠人伺候，有人耳聋眼花驼背弯腰，把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知道你的众生都推出去了，怎么救人？名望越大影响越大。师父讲的话就是法，大法能有分别吗？师父有分别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值得深思吗？常人社会就是我们的大炼工厂，常人的所想所说所做所行都是大法弟子应该修去的，为什么有的人没做什么，也没大关大难和考验，平平庸庸的就掉队不修炼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遍地开花，而有的人什么条件都具备就是不开，有些开了的后来又枯萎了，是人心的原因吧。我们大法弟子有誓约，有救人的使命。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有的就是不做， 甚至高材生也很少做。还有些人经常写严正声明，像同修说的三次五次是一般的，十次八次的都有，这不是在骗自己吗？那怎么办？第三，师父在经文行醒中讲到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这句法，我理解是师父法证人间时会显神迹，那个时候大法弟子救下那么多众生，师父要讲法要救度全人类全世界各个角落，不可能都跑呀，那时条件变了，环境变了，路不行，交通不便，科技信息不行，不显神通跑不过来哎，这是新的使命荣耀。有两点值得深思。一，为了保证大法弟子能反复在常人中修和不掉下来，留有一部分人心在人中生存，修好的隔开了并且锁住，而且大法修炼是从本源上开始改变，不能只从表面上看，这就需要我们客观的全面的看同修，不能随便的下断言，要谨慎。二，随着正法的进程，不能死板的一成不变的看同修，真修的可能不真修了，不真修的可能又真修了，我们不能信口开河，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一切只有师父知道，我们都在迷中，也不要觉着自己修得好能圆满，得师父接师父送才算数。什么时候淘汰恶党，我们在迷中，什么时候法证人间，我们也在迷中，自己能否随师法证人间，我们也在迷中，只要真修，只管精进，把看到别人的不足反过来修自己，多学法，去人心，练好功，发正念，除邪恶，讲真相，多救人，落到实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动摇，一切尽在其中。最后，让我们牢记师父《红楹六渡人渡己难》这首诗。大法图修不难，重重烦心处处难，上士闻难一笑解，中士欲观不坦然，下士人心去不完，大法传世不非凡，渡人渡己圆满还，几人能行几人空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助病业同修的过程中所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30日。从2021年以来， 我们地区有多位同修不同程度地出现病业状态，有的显示出常人的脑血栓症状，有的显示糖尿病症状，有的因摔倒造成腿脚骨折，有的被家人子女送进医院治疗，有的至今还在服药，有的已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并且还有不少是1999年720以前的老学员。对这些现象，我们好多大法弟子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肃性，产生了好多的疑问。某某某不是修得很好吗？三件事都在做，怎么会得脑血栓呢？有的说，谁谁在学法组上讲得头头是道，都在法上，怎么还吃药呢？还有的说，你是没遇到我难受的情况，你要是我，你还不如我呢。鉴于以上各种情况，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从1999年7月20日到现在，已经走过23年多了。大法弟子经过了腥风血雨、生与死的考验，在大法佛恩浩荡和师尊慈悲保护下，坚定地走过来了。但是大部分大法弟子都没有达到师尊要求圆满的标准，正法结束的时间一推再推，我们让师尊着急了，我们对不起慈悲救度我们的师尊和大法。我们遵照师尊讲的向内找的法理，发现出现问题的大法弟子没有修自己，也可以说不会修自己。虽然师尊讲的法理我们都知道，也只局限在理论上，在行为上，在具体的事件中，完全用了人的理念去衡量、去对待、去处理，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比如师尊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大家都知道，在一般的病业表现上，这些大法弟子都能用正念去对待，都能过得去。但在病业表象加重或者时间拖长的情况下，有的人就疑惑了，或者就动摇了。在此，旧势力就会利用他常人的家人、孩子的亲情来劝说他，关心他，甚至威胁他，让他上医院检查、化验、打针、吃药，甚至做手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最终旧势力想拽住他、毁掉他，给大法造成不良影响。我们还看到有些大法弟子在信师信法上是有漏、法理不清的，当自己在家中、亲戚朋友中出现矛盾的时候，根本意识不到这是让他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去掉某些执着心的时候到了，而完全用了常人的理念去对待、去辩解，总觉得自己委屈、吃亏，以致造成修炼环境的紧张，过后又后悔不已。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老把握不好，自己的执着心长期去不掉，难越积越大。还有的同修认为，自己每天都在学法、练功、发正念、出去发资料，三件事都在做，这样蛮可以了。潜意识里在等待修炼的结束与自己的圆满，而忽略了修炼中最关键的一步，无条件地向内找，学好法，修自己，心性提高上来，最终达到圆满的标准。下面仅举一例。2022年初，有同修听说，有一位从郊区老家转来的患有严重病业的女同修，因自己正念不足，住进了医院。由于不知道姓名、地址，没有及时去查询，到正月16知道了病业同修的具体住址。当我见到同修时，看到他是一位年过七旬的同修，他哭着告诉我， 心脏做了两个支架，并伴有胸腔积液，医院诊断的糖尿病综合症，右脚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头已被切除，右脚心处溃烂，把右大腿上的肌肤组织切下来，不在脚心处，做了十几次修补手术才完成，遭老罪了。现在眼睛看不清东西，走路不稳，得扶着小推车挪动，每天还得吃十几种药，苦不堪言。他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正念，去了医院，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法看不了，功练不了。他哽咽着说，我还能是个大法弟子吗？师父还能要我吗？同修绝望的哭诉深深刺痛了我。我安慰他，师父慈悲，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大法弟子，今天我来看你，就是师父让我来的。我们是一个整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精进地学好法，实修自己，你一定能改变现状，提高上来的。从此以后，我每天都去他家学法。开始，我读法，他听，每天学一讲。学完后，我们就在法上切磋。切磋中我发现，该同修在没有出现病业之前的修炼过程中，做三件事积极主动，挂横幅，发资料，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无惧无怕，做得非常好，学法练功从不间断。那么，出现这种严重病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通过对同修深入了解，原因找出来了。其实就是学法没入心，法理不清，心性还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比如，师尊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这一法理在他的心中到底扎根有多深？当病业出现在自己身上时，他不能真正意识到这是病业假象，而眼见为实，常人的观念占据了他的思想，再加上旧势力利用家中亲人们情的牵挂往下拽同修，结果用了常人的办法，去了医院，做了手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教训是沉痛的，修炼是严肃的。当同修明白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后，开始认真大量的听法，听交流文章，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否定和清除迫害他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铲除邪恶势力在他身上下的这套迫害机制。我加强同修正念，绝不流于形式，以法为师，使同修的心性真正提高上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同修的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当初的自卑、消沉，到后来的自信、充实，所有的药都停了，小推车也用不着了，视力有所恢复，能自主活动了。同修的家人和亲戚朋友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威力，改变了以往对大法不敬的态度，并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郑重声明，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庆幸这些同修家人的得救。与此同时，对其他几个患有病业假象的同修，在帮助过程中发现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懈怠放松了修炼自己，没能把握住提高心性的机会，甚至意识不到造成病业假象的根本原因，因此对患有病业或严重病业的同修提出几点建议。一，对老年大法弟子来说，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你是否已放下生死？师尊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 这不仅是从法理上知道，自己在行为上也必须做到，否则就会让旧势力钻空子。二，什么是真修？在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众生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性是否提高上来了？是否在一丝一念上无条件地向内找？只有内心的改变才是突破病业状态的关键。三，在信师信法上能否达到100%？同样，这不只是嘴上说的，在行为上，特别是在某些关键时刻，你是否能做到100%信师信法？四，师尊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这一念是否坚定地扎在自己的意念中，特别是在病业状态严重或时间拖长的情况下，你是否还能守住这一念？能否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这是一种病业假象？如果你认为就是常人的病，那么它就是真相。五，对老年同修来说，能否意识到每天的修炼进程，或许是自己的天年已到，现在的生命是师尊给自己延续来的，自己精进没有，真正认识到千万年的机缘仅此一次，而且转瞬即逝，你珍惜了吗？仅此一点感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眼睛一天天好起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日。两年前傍晚，我在倒垃圾下台阶时，一脚踩空，一股力量将我抓起向外扔出，身子呈抛物线轨迹飞出，直接从第七级台阶摔到平地，摔得挺狠，当时就动不了了，被邻居扶回家后，半边身子疼痛，行动困难，挪一小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气，脸也肿了，眼睛几乎只剩了一条缝。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迫害，由于沉迷于网络小说，好奇于穿越故事以及网络营销等等，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行动困难，躺在床上听师父讲法， 除了睡觉就是听法，当然练功也在坚持，实在太痛时就把腿放下来。现在想起那时的悟性好差呀，大概一周左右基本上好了，我也没深入向内找，就恢复正常做三件事了。过了一段时间，眼睛开始疼痛，看书看屏幕都疼，没管它，想着忍忍就过去了。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一年多，后来眼睛不疼了，但是却蒙上了一层膜，开始很细慢慢加宽，就是你妄想用这种方法迫害我。看清了这一点，开始想办法，于是大量听了好多交流文章，特别是关于病业方面的交流，听后感到振奋，也学了一些方法，比如多学法多练功，信师信法，正念要强，多发正念，以及发正念时应该怎么想等等。照做之后收效甚微，眼睛上的膜还在发展，模仿别人的做法遏制不住那个膜的遮挡速度，各种负面思维也不时冒出。这样发展下去看不见了怎么办呀？以后怎么生活呀？不能给大法抹黑呀？时间一长，迷茫无望恐惧无可奈何笼罩心头，怎么办啊？考虑再三，我决定自己闯关。下面是我逐渐走出磨难的几点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一、坚定的信师信法。这是一个基点问题，站不稳这一点就不是师父的真修弟子。我开始排斥否定这方面的负面思维，同时向内找，这一找还真吓了一大跳，潜意识中居然没有100%的信师信法，而且这些念头还很狡猾。我不是不相信师父，我找不到相应的执着，师父也不管我呀，师父要是不管我，我可怎么办？通过学法，正念一步步强大起来，我坚决地否定了这种不符合法的思维逻辑，不断地告诫自己无条件的100%的信师信法，按照大法去修，我一定能提高上来。二、去掉恐惧心。安静下来，特别是学法的时候，眼睛上的膜就经常出来挡一下视线，每当那时，一股恐惧害怕之心就如影随形的显现。从法中我知道这是执着，应该去掉，于是我抓住它去掉它。说来惭愧，虽然不停地放下去掉这种执着，但总是有不时闪现，于是又产生了急躁和迷茫的心，这也是执着呀，也得去。反复地去掉这些心时，一个事实就显现出来，这些人心越来越少，越来越淡，越来越趋近于无。三、正视执着心，去掉它。在反反复复中，有时候正念不强，感觉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就求师父。师父鼓励我自己走出磨难，我感觉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在成就弟子。通过学法，我发现了在恐惧心的背后是一颗承认自己眼睛上有一层膜的心，这个心狡猾地藏在心里。师父在各地讲法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神一念呢，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我把假象认成了真相，心里认为有这层膜，那不是承认就是力的安排了吗？我必须否定它，清除它。认识到这一点，就按照大法归正自己，去掉人心，同化大法，做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四、不放过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执着心也很狡猾，经常披上一层迷惑人的外衣，以隐藏自己不被发现。例如有一段时间，我的眼睛里看起来像有一层塑料膜，我就不敢照镜子，怕看到它引起负面思维。其实这就是假象，它的目的是让我怕， 产生负面思维与人心，是旧势力设的害人圈套。师父的法使我明白，作为大法弟子，眼睛里怎么会有像塑料膜的东西呢？这是极其邪恶的念头，我绝不承认这个东西，坚决地去掉这个恶念，同时清除这些人心恶念背后所有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神奇的是，当我在法中归正了自己，再照镜子时，假象没了。五，以法为师。在磨难中，特别是学法跟不上时，容易迷茫，那时候正念明显不足。当我不能静下心来学法时，我的心就在向外求，看看别人是怎么走出磨难的，用了什么方法，我也学来用用等等。我明白了，我的一切努力都在围绕着眼睛，想办法把它弄好，因为放不下，产生了强烈的有求之心。我应该按照师父的法去做，不要走到常人的路上去。当我静下心来学法时，师父不断点化我，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在法的指导下不断地向内找，放下那些不好的心，果然路走正了，眼睛就一天天好起来了。我发现挡在我眼睛上的不好的东西，其实就是自己内心的执着与人的观念。六，法宝的运用。向内找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法宝，既是法宝，我们就要运用起来。首先对准自己的一丝一念，念头一动，马上向内找，找到执着，去掉它，同化大法。不断的实践下去，人心恶念一出来，马上就能发现，在大法的指导下主动去修。总之，在眼睛这件事情上，我还发现了许多执着心，例如妒忌心、怨恨心、埋怨心、看不上别人的心、财迷心、色欲心、懒惰心、放任心、贪吃心、贪睡心、喜欢看短视频的心等等。这些人心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挡住我们返本归真的路，所以去掉他们刻不容缓，既要向内找，也要清除邪恶。让我们以法为师，做好三件事，完成史前大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的感悟，越到最后越关键，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日。在刚刚过去的周日早上，我突然在早上3:20醒了，因为距离练功起床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我想是要起床练功吗？脑袋里只是晃了一下这个念头，就想还是4:30再起来吧，就继续睡了。睡着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从一个地铁站刷卡出闸，前面是一条宽阔的隧道，突然同修 W 从一边走过来，我看到他，就赶快喊他的名字，似乎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这时，我们脚下的地面开始闪烁，似乎是一种警报。
W 同修说，我们要快跑，马上要出现很多障碍，我们要在这些障碍物出来之前跑到终点，不然就很难在终点拉起红线之前冲过去了。就在我们说话间，脚下地面窜出一排栅栏，将隧道挡住。当时栅栏还没有膝盖高，心想这个高度我可以跨过去的，但是跨的时候却发现这比跨一般的栅栏要难。我突然明白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似乎我也知道这些栅栏还会继续长高，阻碍会越来越多。于是同修 W 拉上我，我们快速地往前跑，身后的栅栏在一排一排地长出来。跑着跑着，我们看到了终点，那是一排非常宽阔的海岸线，终点处的地面上有两道光在闪烁，两道忽明忽暗的光束就是终点站。有一个身穿白色 T 恤的人站在终点线上，我想他应该是裁判。就在我们还剩差不多100米就到终点的时候，脚下和终点线之间的地面也响起了警报，地面有光点在闪烁，随时都有障碍物从地下出来，而终点那两道光线也随时会从地面升起来。当白光变成红线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越过终点线了。这时我的腿突然很难迈开步，每跑一步都很艰难，似有千斤绑住腿往地面拉，让我迈不起来步，而且越跑越偏。这时我身边出现了一排墙壁，我的手可以像爬山一样借着墙壁的力使劲地往前爬，真是如同爬山一样，腿手都在使劲，不敢想太多，因为身下的地面不停地闪烁着警报。连滚带爬的终于到达终点线了，当我上半身穿过终点线的时候，终点线还没有变成红色，我想我过线了，好危险，整个人趴在地上筋疲力尽。我往旁边一看， W 同修早已过线了，站在那里望着我，裁判也在望着我，似乎他们在等我站起来，而不是趴在终点线上不动。可是当时的感觉是身上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醒了。以上是梦境，现实中是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早上，我突然肚子痛，痛了很久，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慢慢地好了。到发正念的时候，肚子已经不痛了，是可以出去练功的。但是我却想，刚才好难受啊，睡一会儿休息一下吧。中午遇到 W 同修， W 同修是我们练功点的辅导员，我和他说明为什么今早没有来练功。他说，你今天要找时间补伤啊。我嘴上嗯了一声，心里却想，这几个月每天早上都有练功，明天早上我也会练功的，今天不练应该也没有问题吧。晚上参加完本地学法和大组交流之后，我想今天是星期六，明天又要上班了，今晚休息一下，就去买了两包薯片，打算去公园里溜达一会儿休息一下。走在公园里，远远的就看到 W 同修在抱轮，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我心想，他早上也没练功吗？怎么这个时候在抱轮？我在小花园逛了一圈，突然明白 W 同修让我练功，我一天也没补，晚上又遇到他，这不是师父点化我要练功吗？我赶紧跑过去和他一起抱轮。不过练完功才知道，我抱轮半个小时， W 同修则是在练抱轮2个小时。结合前一天自己修炼放松的情况和第二天早上的梦境，我悟到越到最后越关键， W 同修一直保持精进， 在最后的时刻还在努力更加精进，所以同修可以一如既往的顺利的冲刺，而我却放松了。面对最后的路，难度越来越高，跑起来就会觉得更加艰难，甚至有可能无法按时到达终点。那为什么会放松呢？向内找自己，因为有欢喜心，觉得已经坚持几个月早起练功了，还觉得自己坚持得很厉害，安逸心不去，总是想像常人一样，定期要休息一下，玩一会儿，放松放松。还有贪吃的心，以前未修炼的时候很喜欢吃零食，修炼之后一直没有认真地把吃零食这个心当成执着心给去一去。由于自己平时学法会溜号，有时还困得不行，修炼不扎实，一个肚子痛，修炼人的正念就没了，把自己完全当成常人对待了，也不出去练功了。谢谢师尊点醒不争气的弟子，弟子一定在最后的时间里保持精进，抓紧时间实修。个人浅悟，层次有限，如果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号。最近常听同修交流怨恨心，大部分同修都意识到自己的怨恨心很强，也觉得很难清除。也有同修体悟到，近期过病业关的同修比较多，多认为是怨恨心造成的。可能是来自家人的不睦，可能是同事间的猜忌，或者是来自同修间的一句不善的话造成的间隔。我就问同修，为何会造成怨恨心呢？通常会回应说，是对方不体谅，说话不善，对方的误解等等，听起来都是向外找。当然同修通常也会说，自己是修炼人，不该向外找，应该放下。听起来还是没有找到让自己放下的执着心，没有矛盾，哪有提高的机会？为何会起这矛盾？是冲着自己这颗人心来的，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只爱听顺心的话。家人、孩子、同事、同修，只要说的话、做的事，和自己的想法不一致，就觉得是和自己唱反调，或者觉得对方是看自己不顺眼，甚至觉得对方强势、自以为是等等。按照常人的一贯思维，这样想是很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是修炼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着的，总觉得对方怎么怎么的，其实是因为对方没有符合自己的心，所以就觉得不好使、不顺心。一个常人能做到将心比心时，就不容易再苛责对方，不再认为对方应该和自己同立场。而我们是修炼人，要求更高。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心在波动时，就立刻查找是哪颗人心冒出来了，得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很多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小事，都是因为我们不去关注当下的波动，才会搞不明白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了。就像有的同修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让对方不高兴了，或者说我也没说什么啊，其实我以前就是如此，而得罪了不少人。后来找到自己的问题点，通常我们是不容易看到自己细碎的问题，那些问题不易察觉。我们也常会说，有什么问题直接说，不就不会产生矛盾了吗？问题是，我们通常都是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的那种人，那谁还愿意直言啊？自己就是这样跌跌撞撞的，才慢慢有点归正这颗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的人心。个人体会，希望能和同修们共同勉励促进，不妥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